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在我们生活的洛杉矶地区，今天下午大概五点半左右吧，突然间手机大响，结果是政府通知六点之前要全部回到家里，因为宵禁。这也是我来美国第一次收到类似的 text message， 而且是用英文跟墨西哥文通知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半个钟头之内回到家里。我不晓得是不能在外面逗留呢，还是怎么样。后来呢，我就草草的把东西收好。那本来一个朋友要请教问题，那我也只能跟他说了一下下，就回到家了。那这又是一个蛮奇妙的经验。礼拜天的下午六点就不能够出门了齁。不过也没怎样啦，因为我们呢这个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话已经超过了180万人十几万人死亡，180几万人呢确诊齁。那我们现在好像也蛮习惯这样的一种状态。似乎有一个大的环境在变化，或者是说似乎有一个走向是我们所不晓得的。不过我觉得既然我们学了赛斯，我们从当中学习到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只负责全神贯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只负责在每一天当中能够高高兴兴的尽自己的本分，尽量的行动，尽量的表现自己就好了。好，其他的恐惧啊，或者是抱怨啊，或者是觉得不方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似乎没有必要。在上个礼拜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讨论到680节未知的实相。那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赛斯说呢，真是什么时候鲁伯在他的身上诞生了。诞生哦，诞生的意思是什么？诞生的意思是好像一个妈妈把婴儿生下来那样。真是在意念建构的这篇文章之后，鲁伯才诞生在他的身上。那在鲁伯还没有诞生在真的身上之前，真其实就只是个真，他可能是一个次要实相。而约瑟呢，约瑟是在耶克海滨的那一场舞厅跳舞之后，约瑟才在罗的身上诞生。所以赛斯用的这个词句，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去思考一下。鲁伯跟约瑟各自有他自己诞生在一个凡人的身上，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诞生在我们身上呢？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没有诞生在我们身上，我想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啦，就好像说呢一个植物，那它有很多很多的枝芽，那么你的这个枝芽呢，可能只是一个分枝或者是一个备胎不是主要要生长的路线。一直到当你的能力或者是你的生长力能够充分供应你的主干的时候，那么主干的营养或主干的大部分的注意力才会放在你身上。好，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可能只是一个分枝，或者是好像是把番薯藤拔下来然后再重新插在土地上，没有错啦，你是插进去土地啦，可是还没有真正活过来，还没有真正的跟主要的这个内在自己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未知实相一开始，这只是第二节在讨论未知的实相，算是用这种角度来让我们了解意识、能量跟行动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当你用一个多次元的观念来 考虑意识、能量跟行动之间的关系，你会很深很深的感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价值完成。那我昨天在讨论每个人的前戏，好，尤其是感觉基调的时候，我特别的在用那种价值完成来说明了。那为什么价值完成会是这么重要呢？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如果你是这棵主干的主要的发展的枝干，或者是他的关注力全部都在你身上的话，那么你就是他所显的主要实相嘛。今天赛斯用各种方式来比喻啊，比如说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有很多种可能性去发展他自己，不过呢，按照你的愿望以及细胞它选择什么样是最适合现在这种状况的话，它会在大量的资料当中呢，它在大量的可能性当中去选择它所要的来塑造它细胞的形式，然后来构成我们整个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们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细胞符合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的现状，然后从可能性场去组织好，或者是去组装适合我们现状的细胞状况、身体状况，来达成我们的身体的实际上的形式。那如果说以多层次的关系来看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它当然有它的意愿，想要变成什么样的样子的自己嘛。那如果他想要变成什么样的样子的自己的话，在很多的他的可能性的投胎的自己或可能性的自己当中，他一定会选择他能用的，他能用的自己变成他的主要实相，然后把他深深的经验到，或者是深深的发展。那如果真的没有用的那个可能性自己，或者是那种投胎的自己的话，当然就不给予能量嘛，也不关注在那上面嘛，而且呢有可能就消失掉了或死亡了。那在前面的那一章也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好，如果你今天不是你内在价值完成的主要的线路之一的时候，你到一个程度上你的能量会被抽走，然后你的生存也会不见。为什么？因为不需要你啊。好，就好像一棵树，这棵树已经干枯在那边很久了，不是这棵树主要要表现的，好，主要要成长的部分，它发展不了，成长不了，所以因此那个部分的话，它自然会枯萎掉。好，所以从这个论述当中，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使用的关键。这个能量的使用关键其实就是你的内在它在做价值完成，或者是你的内在希望达成某一种愿望。那你的内在想要达成愿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像你的细胞在完成你认为的你自己，然后它形塑你以为的身体给你嘛。那按照量子力学的说法，细胞本身是原子电子的构成呢，而且原子电子按照赛斯的说法，它只是个过程，它不是物质，它只是个过程。换言之说，原子电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既然可以组成你认为的你，比如说经过了50年后，那你觉得你现在是50岁，经过了70年后，你觉得你现在是70岁，那为什么有50岁的身体，有70岁的身体？身体细胞为什么会有皱纹？身体细胞为什么会有老化？是因为我们的群体式的概念，然后我们的细胞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心念。所以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各位，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以多次元的概念去了解赛斯所说的这个实相的观念的话，那么重点就不是怎么样让我自己能够坐在工作上吃冷猪肉，不是怎么样去让我在某方面有极大的成就，极大的金钱，也不是你要怎么去努力然后让你能够成佛成仙，我觉得都不是这个问题。其实真正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价值完成啊。那怎么价值完成呢？我个人觉得说，你的能量，你就是你的能量，对不对？你就是你的特色嘛，你就是你的 人格本质嘛。那你的人格本质就包含着你的能量，你的能量就包含在你的价值完成里头。所以假如说我今天我刚提过嘛，因为宵禁的关系，我跟一个朋友大概只有聊一会儿了哈。那他是有一些困扰哈，他的困扰是他的脑海里面常常听到一些声音要他去做一些事情啊，那甚至于他觉得他的内在哈应该是一个蛮有名望的人哈，有前世的哈，有非常有前世的人，那他的内在希望说他去救某个国家之类的。那我是觉得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哈，不管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好像你怎么照顾你的身体嘛，就好像你怎么照顾你的植物，你怎么照顾你的植物呢，就是先让这个植物能够活下来，活下来以后呢，它慢慢能够把它的力量集中，能量集中，然后它开始可以长大，长大以后它就开始充满了能量，充满了能力，然后它就可以继续往前发展，因此它就有行动力。我个人是觉得说，就好像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一样，当我身体是虚的时候，我就慢慢从一点一点把自己聚合起来，先把自己凝聚起来，凝聚起来以后，我有了精神，有了能量，有了身体的好的状况，所以因此我就开始有行动力。那我有行动力，我就聚合跟我有相关的亲密关系或有对应关系的人事物，我的外面环境，然后我可以跟他们之间的配合会变成良好，而甚至可以带动，那么因此我们整个意识能量跟行动的部分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状态。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赛斯现在跟你讲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我认为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集合你个人的能量。如果你集合你个人的能量的话，你慢慢把你的三魂七魄 组起来。我常常有的时候在生意上呢，跟朋友聊天，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会聚才会活，会活才会长。他会记台湾话叫做一挖都会多，没挖都没多。所以如果你要活下来，那么你就开始要全神贯注在你当前，你当前的实际状况，你怎么让自己能够集合你的精神或者是行动力在眼前。如果你能够集合你的精神在眼前的话，你把眼前的部分集合起来，当你慢慢骑乘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全神贯注，而且全神贯注于你当下，好像在上一节课私人课里头，他在解决他们的痛苦跟烦恼的问题，其实赛斯的教导是非常简单的，你不要管过去是什么，你也不要管未来是怎样，你先把眼前这件事情把它理平，如果现在不错位的话，那么以后的继续的生产线就不会错位。所以昨天我提到，像我们一般在生产线工作，如果今天生产线发现的错位的现象，那当然后面的部分都会错吧。那假如前面已经错的部分，通常我们先不会去处理那个部分，我们会先处理什么，现在这个错位的部分先把它调到对的。你只要把现在这个位置调对了以后，后面其他的输送线送来的产品，它就会变成一个对的位置。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说我到现在为止，我不管做得多差或者是情况多糟糕，我只要在这一刻当中，我全神贯注于我现在的位置上，让我不要再错位了，我只要关心在我现在的能量上，那么我的能量就自然而然会带我到我的意识里头，那我因为带到我的意识里头的话，我的意识才有可能进驻在我的身体，那因此我才会变成我内在自己的一个主要的实相，或者是他主要关注的，或者是他主要想要表达的，选择我当作是他在人世间要显现的那个脱胎的自己。我们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树干的分支，你当然要配合树干怎么长啊，你当然要配合树干想表达它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枝芽呀。也就是假如它是一个多次元观念在看你的人生的话，我觉得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专注，就是全神贯注，因为全神贯注你才可能骑乘在你自己的能量上面。好，你如果骑乘在你的能量上面的话，你自然而然会把你内在跟外在的这个连结会变成像生产线在输送带里面输送产品一样，会变成是一个对的位置而不会错位。如果你今天是错位的，你今天表现再怎么样，如果都跟你的内在是没有办法连结的，没有办法完成内在的价值，那如果你在生产线上的话，你现在的状况是无法跟整个整体自己联合的话，我只能说那你就是不良品啊。好，那如果你是不良品的话，结果是怎样？结果是你怎么表现都无法表现出来，你没有办法取得能量，你没有办法有行动力，然后你可能是会被淘汰的。那怎么去关注你的生命形式？我觉得那个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你不是内在的选择啊。那我们又是内在投射的实相，各位，物质世界是伪装实相，是内在投射的。好，那现在内在所投射的东西投射不到了，它无法投射到他想要投射的部分。就好像一个画家，如果拿一支笔想要去画图，他每一个笔每个左笔呢都会歪掉，每个左笔都会渗冒水，而且渗很糟糕。你觉得画家会怎么做？换笔啊，再换一支笔啊，他不会再用这种无法用的笔啊，一样的情况嘛。所以各位，我们弄清楚，不是我们要怎么努力啊，然后完成我们自己觉得的那个目标，或者是成圣成贤要怎么样的有修养，或怎么样的比别人更优秀。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事情。好，如果你没有能量的话，你就没有行动力啊。你如果没有行动力的话，那再好的意愿，再好的远程目标，对你来讲都是无法完成的啊。好，这就是我在跟我的朋友在分享的这个点上。如果说以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用这个多次元的观点你去衡量那些老师们啊，心灵导师们他们讲的部分还需要一些意识上的拓展。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说法就纯粹单独的以怎么去改善我现状的生活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需要你更大的一个意识的拓展，你必须要有更大的眼光去看整个事件啦。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用整个视角来当你个人的行动的观察点的话，那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永远会觉得是不可预料的，是无法知道的。那也常常会在网络上，比如说我今天在网络上就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说每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似乎都紧追着你的那个心情而来，所以你越来越明白，原来我的心情会带来事情的发生，所以因此呢，将来你可以产生某一类的心情来让某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其实这一类的说法就是没有真正考虑多次元的概念放在你心中的。首先心情的产生是什么？我们好像忘记了，心情的产生是从内在的呀，是内在的内我，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情是属于内在的，不是属于外在的。那么现在用外在的自我呢，他想要得到某一种状况，然后他去模拟那个心情，不是说不行啦，而是我们忘记了整件事情不是在改变外面的环境，而是在怎么样，而是在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为什么你有感觉基调？既然你有感觉基调的话，那似乎 我们不太愿意去发露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而觉得我可以用模拟某种心情来达成我的愿望，那就算你达成那个愿望好了，你的感觉基调才是什么？才是内在的价值完成的基本色调。好了，那我们按照680节所说的，你的色调跟你的基本色调不一样，你的色调跟内在的价值完成不一样，你觉得会怎样？你就是吃药实相啊，你得不到真正的能量啊。在上一节不是提到吗？罗的妈妈，她非常的强悍，然后呢，她甚至连头发上插一朵花都不可能的，然后呢，她不生孩子，她尽量的要达成她自己的成就，可是五十几岁就死了，为什么？因为她跟内在希望她完成的那个价值的部分是不合的。所以假如我们有一个来源，或者是我们其实是长在更大的一棵树上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按照我们真正的感觉基调当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按照我们的色调来完成我们自己。那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色调，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全神贯注在你自己的特色上面，全神贯注。好，全神贯注就是一种聚合能量的方法，全神贯注就是导正内在对外在创造性的错位。假如内在对外在的创造没有错位的话，那么它的创作本来就是一气呵成的啊。我们不是要顺合人也，以合人也，有为则亦若是，不是。好，那个是以物质的角度，以三维空间的自我的角度在看事情，所以我觉得说，哦，人家那么成功，我要跟他一起成功，我要跟他学，我要学他的方式。可是这是你内在的吗？是你内在价值吗？是你的情感色调吗？是你的感觉基调吗？是你人生的真正的蓝图吗？是你投胎到这个人世间的目的吗？如果不是，那么鲁伯就不会投胎在真的身上，耶瑟就不会投胎到罗的身上，那么真跟罗他就没有拥有主要实相，就没有拥有主要的能量来源，没有拥有内在对他们的关注，所以有可能他的创作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好，这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我们一般现在的物质的现象的话，我们都会用励志的方式，我们用正面的思考，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取得更大的成功，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名利双收，尤其像圣人一样坐在供桌上吃冷猪肉，那是最好的。我常常在讲我一个好朋友，十几年前我们在佛教的团体啊，那他就对着大家讲说，我发誓我今生今世一定要成佛。问题是你来的目的是要来要成佛，还是说你来的目的是要骑乘在你自己的本色你的能量上做价值完成？这我觉得必须要好好去自己审视一下。如果你的故事当中没有这个故事的话，就好像我今天跟我的朋友讲说，是啦，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的手机突然间可以接收到很多其他人的信息，因为按照能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往内走的话，你当然可以接收到其他的各个可能性的自己，转世的自己，甚至其他人的自己的信息。好，那他们有他们的渴望，他们有他们的希望，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好，假设这些都是你的渴望的一部分，那你要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先要集合自己的能量，你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你让精神好起来，你让自己具有资本，你让自己有非常好的一群一起工作的同事同伴，那因此你才能够去主导一件事情的完成啊。好，所以我们比较务实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价值完成。好，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其实是你只要骑乘在自己的能量上就已经太足了啦，就已经非常 OK 了。我今天也在网络上看到另外一个人他贴了一些东西，他就意思是说 他要怎么样更加的努力，然后来完成他的目标。我觉得更加的努力可不可以把它转成你全神贯注在处理你眼前的事情，假如这个叫做更加的努力的话，我觉得那就蛮好的。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全神贯注放在于你眼前的事情，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你能完成的事情，或者是眼高手低，不在你的能量特色里面，不在你的自发性里面，不在你的天赋里面，就好像前两天我说的，你告诉你家的小猫说变老虎变老虎，它怎么也没有办法变老虎啊，它只是无奈的喵一声啊。好，那一样的，假如说你告诉我说鞋钉山鞋钉山，你看人家讲话那么好听，声音那么美丽，然后呢国语那么标准，哎呀我怎么写我也写不会。我记得我认识我们的丁老师也蛮多年了啦，大概至少七八年以上了，他非常小心翼翼的，也怕伤到我的自尊心，他很好心的写一张纸条给我，告诉我这个应该怎么念，那个应该怎么念。我也知道如果说我好好去练习我想应该是会有一些改进啊。不过呢我觉得我怎么念我就是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好啊，我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到啊，我就接受我自己啊。其实没有多久他就跟我讲说，哎，查老师，我觉得其实你用你的方式，你有你的特殊风格，你那个说话的方式是蛮特别的大家都能接受。我们也听过赛斯他的口授那英文的口授，那声音也真的是很难听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在讲英文是非常非常好听尤其是像日本人在讲日语真的是非常美啊，连那个声调都觉得是一种艺术品那可是呢赛斯在讲英文说真的像鬼在叫一样那好听一点是说他具有四海皆兄弟的口音但是他的声音就是那样啊，他就是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好好去表现自己啊。所以后来 我也了解了，我当然很多地方我会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差太严了，这也就是我要努力的一个部分，没有错了。可是我会先接受我自己，而这么多年来其实鼓励我最多的还是我们的丁老师，他常常跟我讲说，查老师啊，你不要觉得你的国语不标准啦，你自己的方式就很好了啊，我们不会觉得你的国语是不标准的你讲话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格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是蛮感谢他了，他一直在鼓励我，再也没有要我去纠正某些音的发音不是很正确的这个现象反过头来讲，他其实是最支持我的，我是非常感谢。其实我们在上未知的实相这样的课程，这个课程其实早在早期课一开始他已经很多的蛛丝马迹，很多的他想要讲的那个部分，他先铺陈在前面，铺陈在前面，让我们先有一些概念，有些概念以后呢，我们才慢慢看得懂他想要描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在很多在讲赛斯资料的人他尽量把它稀释，当然这个也蛮好的啦，让很多人能够很容易上手其实赛斯有这么难懂吗？如果说你一开始就先重入多次元的概念，一开始就重入价值完成跟感觉基调的概念，而感觉基调一开始就让我们了解它就是内在的价值的一部分。假如一开始是这样的话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所碰到的就不会是难题了，我们就知道原来是在多次元的观念之下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且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那我觉得是稀释反而把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只有灌注在三维的物质空间反而把事情变成不可解。但是如果一开始就用多次元的概念来解释赛斯资料的话， 本来就是顺理成章啊，本来就是非常顺的事情啊。好，所以到底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好，我们先不讲对或不对了，我们是在讨论的是说，为什么赛斯好像对很多人来讲会变成是难以理解的资料呢？好，而且操作到后来好像是在操作正念思想或者是信念创造实相，似是而非的励志方法。好，我们现在从681节开始，你的可能的自己如何交汇，不可一致性是所有事件的源头。好，这是赛斯下的标题。好，那这一堂课是1974年2月21号上的课，这一节主要在讨论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好，我们有未知的事件，那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交汇，我们怎么跟我们的不可预知性的所有事件能够结合。那各位去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有可能性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可预知的所有事件而能够组合，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有上一层啊。如果说我们有上一层的话，这个上一层发现你没有办法完成它的价值完成的时候，它当然会走其他的路线啊。既然它可以投胎无限次，那么它在当下去创造一个人物，然后想要过某种生活，那么它当然会以意识频谱的方式，在很多的可能性的状态之下，会创造很多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当中，他想尽办法去伸展他自己的意识的拓展。我们用我们自己来思考好了，我今天碰到某些事情，我心中有疑惑，我心中有疑惑的时候，是不是我在梦境当中，我会以另外一个情节，另外一种故事的脉络，重新再体验另外一种角度。那如果说我们在梦中，可以用其他的似乎是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去体验不同的状态，梦中故事的发生跟我们现实情况的情节很像，可是又不一样，那我问各位，这不就是你的可能性的自己吗？那如果说你可以透过梦境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状态，然后去体验不同的人生故事的话，那这个不同的体验的人生故事也会增加你的意识的拓展，或对一件事情的了解，或者是感受很深刻的话，那我问各位嘛，对你来讲的话，你只有一条人生路线吗？因为如果一切都是感受，你在梦中的感受仍然会变成你一般在日常生活的感受，会有相同的效果啊。我最近就有一个朋友在问我嘛，他说他梦到他的儿子过世了，那他问我说他很害怕，现在怎么办。我是用我自己的例子跟他说明啊，我要指出的只是梦中的情节让你得到的感受或者是那种震撼，跟你白天实际上过的生活所得到的感受跟震撼其实差不了太多，那也直接会种在你的意识田里头。所以因此我们不是只有透过日常白天的生活在感觉这个世界或得到意识的拓展，我们也同时透过很多可能性的梦中的自己在过其他的人生。好，我们回到课程，一开始罗的注解是在讲他们9:10就开始等着上课，然后到9:25的时候呢，真说我只是等着，我可以感觉到赛斯就在我身边，那先前我就得到一些东西，但我只是等着，直到他被完全准备好，我可以感觉到观念在我脑海里面，但他还没有清楚，还没有到他应该是的样子。看起来赛斯要解释这些观念还蛮困难的。好，这一段描述很有趣，真已经得到了一些概念，好像说呢，这个文件已经送到他手上了，在他脑海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到赛斯送过来的东西了，可是他看不懂。好，那他说他在等，他看不懂，当然赛斯也知道了，所以他说我一直在等，我就觉得赛斯就在我旁边，那我得到一些资料，可是我还是要等，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换言之就是赛斯想要送 一些东西过来来谈未知实相的内容，可是真没有这个概念，那真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针对这个资料不理解，所以他在等赛斯你再继续送过来我看看吧。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他感觉到脑海里面有资料但是不清楚，所以他说呢，赛斯你要解释这些资料还蛮困难的。好，那终于课程开始了哈。赛斯就说呢，鲁伯说的不错，我要解释这些东西的确很困难，我故意在还没有把它放在任何的书里面哈，只是因为这些概念有任何被接受的机会之前，或者是某些信念还没有被除掉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讲。换言之，就是赛斯想要送一个多视眼的概念过来，好让真理解。那可是真还没有这个概念。他说，只要有任何能够被你接受的机会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送这些东西过来啊！你必须要把一些概念先除掉。我们在没有多视眼概念之前，我们一定是以我自己为唯一的中心，也以自己为唯一的考虑，也以自己的唯一的成就为成就，也以自己的努力为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以多视眼的概念来讲的话，那整个思维的方式会完全的不一样啊。我刚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希望解释一个概念，就是其实不是要怎么努力，也不是要达成什么目的，而是怎么样要尽量的骑乘在自己的本色的能量上面。我觉得这个部分就算再一再强调也不为过了，这是重点之一啊。我如果回到我的自发性，为什么佛教一再提到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为什么一直在讲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为什么一直在提到那个阿赖耶识莫那识，因为如果我们的其他的意识形式是来自于后面的意识形式的话，那当然后面的意愿、后面的价值、后面的透射会变成我们自己的透射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那如果说你不考虑源头，然后你一直在说我现在要变成怎样，就好像你在种植物，但是不管这个植物是什么品种，对吧？你种的柠檬树，然后你想要让它开苹果花一样啊。当你了解它是柠檬树，你只要把柠檬培养成柠檬就好，尽量的培养柠檬变成柠檬。换言之，就是它会在它的本色上，它会在它的特质上，它会在它的感觉基调里头，它会使用它的能量，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悔恨排斥，或者是有受害者情节。那么他在他的能量上的话，他最能够把他自己表现得最好嘛。赛斯在这里解释，他说那些信念要被去除掉，才有机会把我现在要传过来的资料让你能够接受。那到底那些东西是什么呢？这里赛斯是怎么讲，他说我必须要帮助你们那些还在担心一个灵魂啊神与魔的人们啊，怎么样去了解有一个比他们自己架构更大实相的架构，而去建立这个更大实相架构的所要建构的内容可能的话呢，温和的领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架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些我们在网络上听到的，或者是在其他信息上听到的，比如说我们是实习生命这样的概念，我们不是什么实习生命，我们是我们内在神性的表达，而且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根本就不是以真正的一个个体，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好，我们的内在自己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创造了很多的线路，我们是其中的一条。那目前来讲，我们可能是主要的线路之一，所以我们不是实习神明，我们根本就是神明的表现之一。好，那我们也不是来这边什么出差旅行，不是，我们其实是在价值完成。那如果说这个部分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一个更大实相的自己嘛。那我们如果有一个更大实相的自己的话，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实相，比如说你把自己认为是一个神明，而且是个小神，是个实习的神，那这个观念 就 totally 没有办法接受未知实相的概念啦、啊。好，在这里一开始赛斯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弃除某些概念，好，你要把这些什么一个灵魂啦、神与魔啦，每个人以他自己哦，觉得说自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哈、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实相的一个架构啊，那又怎么样能够领导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架构呢？这里提到怎么样离开我们的架构。温和的领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架构。好，我们认为我们是神明，而且是实许神明，而且是需要好好磨练的那个神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架构只有我们自己的架构啊。但现在不是，赛斯说真正要你做的事情是领你离开你自己的架构，到一个更大的架构那边去了解。赛斯说，我曾经以这种方式来谈可能性啦，使得其他的实相被披露出来，让这些人知道选择是可能的。换言之，就是你如果有很多梦境的话，那么这些梦境如果造成你的意识的拓展的话，你的内在自己怎么没有可能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然后呢，这些可能性的自己看哪一个可以存活，或哪一个可以完成他的任务嘛。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真的，这个其他的实相披露出来是很重要的。好，比如说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真的妈妈可能有很多个妈妈啊，有很多过着不同生活的妈妈，过度自我的自己没有办法跟内在配合，自然会萎缩掉啊，不管他多强他会凋谢掉，因为那个不是内在价值啊。甚至说，不过更深的解释则要要求对意识这一个概念的更进一步的拓展，还要有某种重新调整方向。甚至希望在未知的实现告诉我们，我们能不能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向，从自我移到更大的架构。所以他说需要进一步的意识的拓展，然后需要我们去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向。这里他用极端重要，他说极端重要的是你们心里面要记住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一个呢是你们自己的身份永远都会在场。好，所以什么是极端重要？极端重要就是，自由意志。那为什么自由意志这么重要呢？你有自由意志对不对？你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的内在有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他可以选择你或选择别人啊。好，那如果说你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你所要过的生活，你想要走的路线，那么你的内在也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他所要过的生活，那就算他选择别人，你有没有在场？有啊，你也在场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极端重要的是你们心里面要记住自由意志的重要性，还有呢，你们所认为的你们自身的身份在场的那个重要性，这个部分都很重要。那赛斯说有了这两个基本概念以后，赛斯把这两件事情当作是他整本未知实相的开场白，而有了这个 开场白之后，他才能够继续讲下去。好，所以刚讲的那两个是很重要的，自由意志，第二个就是你们的身份都会在场。好，因为有了自由意志当然才有可能性场啊，你有自由意志所以你想体验这个想体验那个啊。好，还有呢，你体验不管哪一种，你自己的我性一定会在场。也就是说，好，刚才我们提一个罗的妈妈的例子，好，还有罗的例子，罗的妈妈生了另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跟他爸爸生的，也在不同的实相里头，那他生的孩子当然不是罗，对不对？可是这个孩子跟罗有心理的连结，心理状态的连结。我在上堂课有提到嘛，这个完完全全跟罗没有关系，也不是他，只因为他妈妈的关系，所以这个人在另外一个实相当中所体验的任何事情都会变成 罗在现在这个实相里头的心理结构的连结。我问各位了，这有没有啊自己的身份永远在场呢？有没有你的内在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好，也就是说内在自己有自由意志，然后呢他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因此哪一个有可能完成他自己的愿望或者是他的价值完成的，他当然会把那个能量或者是关注点放在能够完成他的愿望的那个人身上嘛。那其他 不好用的或不良品或者是跟他的方向不同的，那自然就不会长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的思考方式或我们以三维空间在想的是说，啊，我要怎么样去取得我所要的东西，那你要变成什么？你要变成跟你的主树干完全不同的植物吗？还是什么？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去思考了哈。所以这里他用这个两个重点哈，当他自己的开场白，他说：“我附带一句话，这不是鲁伯词汇的问题，即便是一个专业的科学家，也只会以扭曲的方式提出这样的概念，因为对科学家来讲的话，他能了解的也就是只有三度空间呐、啊，也是只有物质的现象的理解啊，他怎么去理解可能性场啊？”所以就你们所熟悉的语言而言，它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语言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对我想表达的一些概念根本就没有适当的字句存在，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吧。他这里提到说，所有可能的世界现在就存在在任何一个实相里，那最细微画面之所有可能的变作现在就存在。所以刚提到的，好，如果所有可能的世界现在就存在的话，表示什么？表示自由意志嘛。好，然后他说在任何一个实相里头，那最细微画面之所有可能的变作现在就存在的话，那是什么？价值完成啊。所以他在讲的第一句话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可能性场啊。他说我没有办法透过任何语言方式解释给你，但是主要重点是什么？是有自由意志，还有呢有价值完成，有你自己的意识永远会在场的这样的概念。你经常不断的在可能性里穿出穿入，一边走一边东挑西拣，这几句话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场，我们也不知道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可是呢，我们是经常不断的在可能性里面穿出穿入，我们进进出出，我们自己不知道，可能透过梦境，可能透过想象力或者任何其他形式，其实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可是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刚提过嘛，你的可能性自己跟你有一个同样的心理结构，所以你经常的穿出穿入，穿进去了，就走进去又走出来，你在这样走进去又 走出来的过程当中，你一边走一边在东挑西拣你自己要的东西。各位，这里不就是讲那两个东西吗？就是自由意志跟自己都在场啊，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场，那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是走进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里头去东挑西拣，去选自己想要的东西来变成你自己人生的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因此我们每天都在做梦，而且一天做九个梦到十几个梦，那这个十几个梦难道不就是进入不同的可能性场吗？那这些可能性场你觉得你过了以后，某些部分它在潜意识里面它会有一个结论出来，有一个结论你可能把它显成在日常生活会要发生的事情或要体验的部分。这就是他所说的你经常不断的在可能性里面呢穿出穿入，一边走一边东挑西拣。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我们从可能性场里面穿出穿入，然后一边走一边显出来的东西啊。好，这是我们啦，好，那我们的身体呢，他说在你的身体的细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你的身体细胞也一样在可能性场当中 哦，穿出穿入，然后一边走一边挑他自己要的，好，那来完成你以为的你的身体。所以这里前面那一段跟后面这一段都在讲自由意志跟自己都永远在场的这两个概念。甚至说我过去啊曾经告诉过你们有活动的脉络啊，或者是有行动的脉络了，就是我们在做其实是有脉络的。那这个脉络是什么？还是价值完成吗？还是你内在的渴望或内在的希望？他说在这个脉络里面呢，你一明一昧的审视，这就用在原子跟次原子上面，这注意了。那一样的情况嘛，科学家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细胞，而细胞是原子电子造成的，而这些原子电子呢，它根本就在有跟没有之间嘛，一明一昧，那一下出现在现在这个场面，一下又在别的地方去了。所以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电子的时候，他就在用那种原子跟次原子的粒子不断在旋转，那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没有的部分是不是到别的地方去，那在别的地方去就是这里所说的穿出穿入啊。那穿出穿入做什么呢？在玩吗？不是，在选择，东挑西选的，在选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们以原子电子的角度来看嘛，有一秒在物质世界，有一秒到别的其他世界去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把你信息的那个活动只认为真实的，其他的部分你就不承认它是真实的，或者是你根本也看不到。所以塞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跟可能性场之间的联系其实随时都在联系的。那你在联系的过程当中，我只会指认我现在在场的那个部分是我自己，而且呢他说不会去觉察到其他的活动。所以当人们以一个自己的观点来想，他们当然只有跟一个身体认同啊。可是其实我们的身体不就是价值完成吗？我们现在以为真正的真实的生活其实也是价值完成啊，也是可能性场的一部分啊。所以赛斯说，你们知道身体的细胞结构不断在改变，不过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的身体是由那丰富的可能性活动的库存里去形成一个能量的大块聚合物。所以我们的身体在改变，而我们的身体呢怎么做呢？是到一个大的库存里面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来完成能量的大块聚合物。那个大量的库存呢，就是我们这里一直提到的可能性场嘛。所以他说呢，身体并不像平常我们想的那么稳定。为什么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稳定？因为它不断的去可能性场，去丰富的可能性活动的库存里面来取得大块的聚合物。所以前面的这个部分所提到的，还是在提自由意志、自己在场跟价值完成这个三个概念。他说呢，在更深的生物性层面上，细胞是横跨种种的可能性来触发它的反应的。那我们的意识是骑乘在刚才所提到的脉动之上，并且在其内而形成它自身身份的组织。身体也好，意识也好，细胞也好，就不是我们以为的平面的三维空间啊。那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稳定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不断的到可能性场去找资料，然后去形成结块的那个聚合的东西嘛，那种能量。他这里形容是用能量之大块聚合物了哈。可是呢，每个可能性只有由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观点或其关系上，它才可能的。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谈可能性的，我们的可能性是什么，就好像我们说的几率嘛，我们说的排列组合，有 A 的状况才会有 B 的状况，有 B 的状况才有 C 的状况，当你选择 A， 那为了要选择 A 所以才会有 B 的状况嘛，如果根本就没有 A 的状况也不会有 B 的状况啊，所以他这里所说的每个可能性是由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观点跟他的关系才有可能的。好，那也就是因为你有可能性才有才有自由意志嘛，而且因为有可能性，你选不管选哪一个齁，你自己都会在场的啊，这就是他讲的很重要的两个概念齁。而所有的可能性都是不可侵犯的，因为它是不可被毁灭的。它是一种能量状态嘛，它是一个你的另外一个选择嘛，你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所以各位我们现在了解嘛，齁，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可能性场，为什么我们会做梦，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其他的思维，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结构的？如果身体只有一种，好像只有平面的，就是你吃了什么就长什么，不是这样欸，它跟大量的可能性的库藏是有关的。那可能性场呢，跟你的意识是有关的。那你的意识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有关呢。所以你才会有包装，这个包装叫做感觉基调啊。你的内在为了要完成某个它要表现的一种方式齁，他认为他要表现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才会组那样的天赋或那样的感觉基调。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感觉基调在过我们的生活，而我们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每一个可能性场一旦形成了以后，那个模式将会追随他自己的天性。他英文是 The pattern will be followed its own nature， 所以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他都有他自己的天性，这个天性跟你可能会有相对的关系，可能它是分担你的内在自己想要表达的另外一种方向。所以中国人才会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不就在形成可能性场吗？八卦的每卦是不是在完成四象还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个部分呢？所以当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无穷卦的每一卦，是不是都在完成太极的价值完成？所以以中国人的这个卦象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那这些卦象跟赛斯所说的可能性场、可能性实相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就是一样的东西啊。那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单元它其实在完成在前面那个单元的价值完成了。好，我就用这个概念去思考，你会打破很多你觉得我应该要做的怎么好，我应该要比别人更好，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部分的自我操作会放到最低啦。你不是要自我操作，你也不是要比别人更好，你要的是专注在你的自己的天性上，也就是专注在自己的能量上。因为如果你骑乘在自己的能量的时候，你最能够跟你内在的内在自己合一。就好像我在上课开始所提到的，让鲁伯出生在真的身上，让约瑟能够出生在罗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价值完成，而让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出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很需要了解的。其实这一节的后面一直在提到像约瑟的话，他当孩子的时候他怎么死掉了，当灰行人他怎么样死掉了，或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他在讲的这些不同的人生故事，然后这些故事当中的死亡，在9:50大概停了一分钟，那赛斯继续说，他说就像细胞长成器官一样，意识的组织也会长，那个人当然也是会长嘛，赛斯说那么一群可能的自己，并且的确会长成他们自己的本体结构，而这个结构对所有参与的可能自己是颇为觉察的。所以 我们每个个人在长，可是我们的长法是什么？我们要长成自己的本体结构，就好像我们每个细胞不就是长成我们现在以为的身体吗？我们的每个细胞就好像每个可能性的自己嘛，它会长成你的身体，所以我们大家都共同了解到，我们参与一个本体的创造，本体结构的形成。所以个人跟本体长细胞是一样的啊。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细胞长成器官，那意识也在长啊。那你意识怎么长啊？意识长的方法就是我们透过很多的自己，然后用各个角度来长成一个完整的内在自己。那内在自己他要做价值完成，所有的可能性自己都帮助内在自己用各种角度各种体验方式去长成内在自己的结构，这个叫做整体结构或叫本体结构。所以这里各位去参考一下，如果说是以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说真的我不是批评，我也没有任何信息去批评任何其他人，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内在，我有兴趣的只有专注在我自己的能量上面，专注在我自己的价值完成上面，完成我内在希望我完成的那个方向而已。好，那我只是为了要讨论这个多次元的观点，所以我才会提一些例子来说明。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在追随他自己的天性嘛。好，那在这个追随天性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有一个本体结构，而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场就好像赛斯在未知实相里面，他为什么要讲可能性的自己让我们觉得那么样的困惑呢？因为事实上我们是看不到啊。可是他这里提到说有一群可能性的自己，好，他在形成我们自己的本体，而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每个参与的可能性自己都很知道的，你是自己是知道的，只是有意识的自己你并不知道，但是你自己是很清楚，因为你就是本体结构的一部分嘛。所以在你们的实相里，经验是依赖时间的，但并非所有的经验都是被如此结构的。好，我们以为我从小长到大，我读书，我从初中高中大学一直这样上来，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知识的领域或我个人的形成是从时间上形成的。可是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是平行的，它透过所有的可能性自己去取得知识嘛。所以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时间线。为什么没有时间线？因为它是从每一个自己当中去取得经验嘛。假设这样讲好了啦，你的内在自己有十个可能性的自己，那十个可能性自己不是在过十个不同的人生吗？那不是有十个时间线吗？那这个时间线对内在自己来讲都是一个片刻点，就是完成它的价值完成的一个片刻点。我之前有提一个猫的概念，猫因为它没有内在自己，它是一个叫做猫神或者是母猫，母猫如果生了六只小猫，这六只小猫的所有的经验都会汇集到这个母猫的意识田里头。那当然对小猫来讲的话，汇集到母猫那边，小猫也一样是可以取得母猫的知识跟经验啊。好，那我也提过像蜜蜂啊蚂蚁啊这种群动物，为什么这么有智慧，是因为它透过一个我刚提到的整体结构，有一个猫的整体结构，有一个蜜蜂的整体结构，有一个蚂蚁的整体结构，有蝴蝶的整体结构。那因为有这些整体结构，所以每一个单独自己也许是牙牙乌的，也许是什么都不是，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一捏就死的小生物，可是它在整体的这种合作当中呢，他们每个人都有觉察的，然后他共同在塑造一个参与一个本体结构的形成。好，我现在这个概念，我们因为只专注在我们现在的三维空间呢，我们应该是很少人会有这样的概念了。那所以自我才会那么强。那因为自我很强，我们就跟内在没有办法接触，没有办法接触，我们又取得不到能量，跟取得不到知性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会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事情。好，那但是如果说你有现在这个多次元的概念跟可能性 自己的概念的话，你现在所完成的哈，就好像一只蚂蚁在完成它的一小部分啊。那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蚂蚁，这些蚂蚁群们啊，共同在形成蚂蚁的智慧，共同在形成蚂蚁的知识吧。昨天我有提到，像蝴蝶，好，蝴蝶怎么会有那个智慧去绘出这么漂亮的图呢？好，我觉得那是蝴蝶的群体意识啊，或者是更深一层的话是，往更内在的话是一切万有的意识啊，所以是宇宙的意识在画蝴蝶，是用整个宇宙跟其他所有的生物的配合的方式在画蝴蝶，是宇宙意识在画花朵，好，是宇宙意识在画天边的彩霞，好，绿色的原野，好，每一朵花都是宇宙意识在画的啊，不然个体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呢？蝴蝶没有太大的脑袋啊，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那一样的，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安详，非常的舒适，而且只专注在自己的能量上面。好，所以我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我只是在解释赛斯资料，我没有意识去评论说哦，什么样的说法是对的，什么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我认为每个人他都有他的那个阶段的了解，或者是适合那个阶段的人群去了解那样的资料。对其他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他能接受的只是在那个阶段的话，对他们是有益的，也不见得是不好。因为还是回到我刚才那个概念嘛，那他们有他们的需要啊，那他们就是只能吸引到目前的阶段呢、啊，那这个阶段对这些人来讲的话，他能达到他的价值完成了、啊。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赛斯在讲的更深一层的意识的拓展是什么样的状况的话，你可能就是必须要从一个整体的概念哈去了解多次元的观点。我知道我今天的进度蛮慢的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讲多少字啊，不过。我觉得因为这些概念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能够深入到这个概念里头以后，很多你人生的问题是可以彻底的解决，因为你会站在一个整体的概念在看你自己，你自己是跟可能性的自己不断的穿出穿入，你可以随时在可能性场去崛起群体意识的整体的概念，而且呢，你不是在完成你自己，而事实上你是在完成内在的价值，所以这个概念如果形成的，如果能够深入我们的内心里头的话，我们会完全以不同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啦。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连细胞也是这样嘛，连细胞也是这样在构成你的身体，那你跟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就在结构你的本体啊。而这个结构你在参与的时候并不是你不知道，他一开始的那个开场白强调两件事情，你懂了以后他才有办法继续讲下去。那一样的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解释未知实相，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三维空间，我们是依赖时间在结构我们自己，可是对内在自己的整体结构来讲的话，他说举例子来讲，有些平行的时间也是很容易被跟随的，就像你跟随有顺序的事件一样，可能性结构在处理所有层面上的平行经验，你的意识挑来拣去而接受整个前盘的目的欲望或意图的结果或分支为真实的，而你透过一个时间架构去追随这些，我们是透过一个时间架构在追随我们的价值完成，可是在可能性场当中它在处理的却是平行的经验。那什么是平行的经验？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你有十个可能性的自己，一百个可能性的自己，而每个可能性的自己在过他的人生，那就有一百个平行的时间以及平行的经验嘛。那这个一百个平行的时间、平行的经验都在结构我们刚提到的整体自己。那我们的意识在挑来拣去的，我们在整个一百个可能性的时间、可能性的生活经验当中，去选我们要的来完成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个特色，而我们在自己的那个特色当中呢，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时间架构去跟随它的，而且跟随什么呢？跟随整个前盘的整个内在自己的目的跟他的欲望，或者是他的意图。好，那我们把这个意图的结果， 或者是分支把它变成是真实的。从这个论述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见树不见林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内心里面的那些思维啊，你那些想法或者是意识流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心流呢？为什么会有梦境呢？为什么会有很多灵感？或者是说像今天我那个朋友，他人家以为他是幻听了，但是会不会就是他的可能性场提供出来的声音啊，或者是他进入了可能性场听到的东西，我们不了解了哈。但是我们会以一个我们自己的时间架构去追随这些内在的价值、内在的意图、内在的欲望、内在的前盘的目的。那在这些前盘的目的当中，我们挑来拣去的，我们选那些变成我们自己的。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就提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在整个意识场当中，我们一直在挑东西回来，挑什么？挑你的本色嘛。好，那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你听别人的呢，如果你学别人呢，那么你就会失去本色啊。如果你失去本色的话，那么你跟内在的价值、内在的整体目的就不会相合啊。那么既然有可能性场，既然有大量的资料，可是我们的焦点容许其他也一样合法的经验变得看不见或者是感觉不到，我们自己是合法的经验，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经验也是合法的，我们自己的焦点会把这些其他的合法的经验变得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焦点看不到其他合法的其他可能性自己的那些经验呢？因为我们看得见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专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里头，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他说以同样的方式，我们执着于一个个人生物的历史，我们也只执着于一个整体的地球历史，所以其他的一直在你周边围绕着的跟你同时存在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们，也经验着与你的历史平行的他们的历史。所以就感官的资料的说法来讲的话，那些世界跟我们是不相异的，但是如果说以更深的说法来讲的话，他们是重合的。各位朋友，为什么会重合呢？你看，他们有他们的地球，我们有我们的地球，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们过我们的生活，他们没有办法觉知到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觉知到他们，因为我们要各自分开来，所以我们才能集中自己的焦点在自己的世界里头，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平行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平行的地球，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平行的历史，我们也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在发生，它其实有一个内在自己在总和。那你看假如说我们以多次元观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内在自己，好，它在塑造它的整体结构的时候，它是用很多个地球、很多的转世自己、很多的历史、很多的人生经验在塑造它自己，而且它会把能量专注在它想要完成的价值、完成的那个地球或那个人的身上，它会投注更多的注意，一样啊。假如说你是个老板的话，你也会把真正的重点放在最重要的那个生意的门市部上面嘛。好，你不会去关注在什么徽州的某个乡下的根本一年也没几个生意的那种不重要的门市部。不过不管哪个门市部所做的生意，最后都会是重合的。对我们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不管哪一个可能性的自己的经验，都是内在自己的经验。各位，像这种资料重要吗？就很重要了，因为每个可能性的自己所完成的事情都变成你的，而且都会跟你的经验重合。换言之，就是我们是在打群架的，我们是在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在体验人生的。可能这个世界的自己，你是个艺术家啊，你不会赚钱，可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自己，你是个生意人，你很会赚钱。这个世界你可能是美女，在另外一个世界你可能是俊男， 这个世界你可能是科学家，在另外一个世界你可能是运动家，这个世界可能你哑哑乌的，可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很聪明，所以不只是转世会有这种完形的概念，就是圆满的那个概念，其实连可能现场都会告诉你你是圆满的，好，你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为自己的成就担心，因为有一个内在自己，他跟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会把所有的经验会重合，如果说有重合的概念的话，就没有强烈的自我要怎么样变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就没有这种东西啊，就没有顺和人也宜和人也这种概念啊，你不需要啊，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部分在完成他的那个部分的自己啊，好，你也不需要去学某种情绪状态然后让你能够控制某种生活方式啊，其实比较重要的真的就是你专注在你自己的能量上就好了，如果你能够专注在你的能量上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的从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当中去攫取你要的经验啊，好，因为任何人完成的都是你的啊，所以这里的重合的概念可以让所有人松一口气，既然所有的经验都会重合，然后重合都会变成你的，重合都会共同塑造你的内在自己，重合都会共同建造一个整体的自己，那说真的我们在担心什么呢？那回过头来谈真跟罗，他说呢，可能对你或者是鲁伯发生的任何无穷无尽事件的任何一个发生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所不圆满的可是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啦，只是因为你们的注意力的长度根本不包括这种活动罢了，我们注意不到，但是它在我们的意识田中，它会变成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有时候你会发现我怎么以前都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怎么突然间在这个时候这个能力变得很强，因为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把他的能力呢就直接输送到你的天赋里面去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力，可能无限的，好，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觉察力，那你要有觉察力的话就是必须要你沉醉在你的艺术当中或沉醉在你的行动里面，你要沉醉在你的行动里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沉醉在你的能力里面，你的能量里面，如果你能够沉醉在你的能量里面，你一定会追这个能量到你的内在的可能性场里头，好，因为它是一条共同的通路嘛。所以我觉得我想今天大概到这里为止，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非常精彩的内容也可以补前面的这个部分，可是因为时间也晚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衷心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谢谢大家。